民主峰会12月登场，外泄名单显示台湾受邀，引起关注。狮身人面像藏人类重大秘密，自称前世为火星人的男子指出关键部位。欧盟法院判决 Google 反垄断案败诉，需要付天价罚款超过24亿。法国议员呼吁停止金援中共，国际工会组织发报告批评北京冬奥。服饰鞋厂纷纷撤出中国和越南，供应链转移至欧美大陆。反制中共干预，欧洲议会打算参照澳洲制定反渗透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星期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的民主峰会将会在12月9号至10号以视像形式举行，受邀与会的政府名单尚未对外公布。不过美国传媒 Political 设法取得了一份会整的名单，显示台湾获邀出席。根据文件内容，拜登团队讨论在峰会期间推出一项倡议，就是促进网络自由的网络未来联盟。今年缅甸和苏丹等至少6个国家发生政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拜登召集民主峰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德斯坦说，这一场峰会的象征意义很重要，而它产生的实质改变就有待观察。台面上有很多初步集会无法解决的大问题，譬如出现衰退的较弱民主国家应该怎样做。虽然有关受邀与会的国家地区已经有部分细节外泄，但美国政府还未正式公布完整名单，有些国家并未受邀，譬如土耳其和匈牙利，原因是其元首多年来持续破坏民主制度，但引人注目的是台湾在受邀之列。对此，资深传媒人方伟说，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这个是拜登政府帮助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方法，因为台湾是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这样的峰会就比较适合，中共亦都没什么好讲的。拜登政府会持续地寻找这样的机会，一步步地将台湾的地位提升上来，最后突破外交的困境，这些都是好事。中共其实抗议两日就没事了，所以拜登想达到他的目的，其实一步就可以拉到位。如果是川普的话，他就会一步拉到位，但是我想不同的政府，他有他不同的做法，但是总体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据《太阳报》9号报道，一名自称前世是火星人的俄罗斯天才男子表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拥有改变地球生命的秘密，只要打开这一座古老的纪念碑，就会揭示人类未来的蓝图。打从11岁起，基普里亚诺维奇的太空知识就让科学家感到惊艳。他说，当大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秘密被解开的时候，地球上的生活将会回然不同，关键就在狮身像的耳朵后方，那里有一个能够将它打开的机制。他还提到，当他是火星太空船飞行员的时候，两个物种在火星爆发战争，并摧毁了这个星球。他和其他人一起重生在地球上，这些幸存者来地球是为了拯救人类脱离同样的命运。很多火星人到了35岁就会停止衰老，他们个子高，科技发达，能够进行星际旅行，他们乘坐圆形的飞船，但有时乘搭三角形的飞机观察地球生命。火星人呼吸的是二氧化碳，所以来地球的时候需要携带二氧化碳才能够维生。基普里亚诺维奇的母亲就说，这个孩子天生有异象，几个月大就懂讲说话，一岁半的时候就能够阅读和绘画，幼稚园时期老师都为这个孩子惊人的写作、语言天赋和记忆力感到震惊。尽管从来没有人教导各个行星系统的知识，但他就能够谈论火星、外星文明和太空奇观，对太阳系的着迷持续整个学期，直到有一天他才跟父母说他前世是火星人。研究人员亦都发现他的智商高出一般人的水平。而《太阳报》近日曾经报道，根据已解密的文件，美国中情局 CIA 曾经让灵媒探索西元前大约100万年的火星，并发现了火星人的踪影。 这项火星探索实验在1984年5月进行。这一名灵媒说，他在这颗红色星球上看到巨大的金字塔、方尖碑、道路网和一些避难所，避难所内有不同的房间，但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火星人在其中进行类似冬眠的沉睡，似乎在度躲避凶猛的风暴。火星人非常高，但亦都非常瘦，是十分古老的人。这些信息似乎亦都吻合基普里亚诺维奇描述火星人的情况。Google 近来麻烦不断。11月10号，欧盟法院判决Google 反垄断案败诉，需要付出天价罚款24亿2000万欧元。而 Google 被指控涉嫌在2011至2012年间暗中收集 iPhone 用户上的 Safari 浏览器资料。不过英国最高法院判决 Google 无需赔偿几十亿英镑的罚款，但强调会致力于保护用户的线上安全。 CNBC 报道，当日欧盟普通法院判决欧盟执委会就 Google 违反反垄断法令的裁罚有理，维持欧盟执委会2017年对 Google 的天价罚款24亿2千万欧元。Google 被控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在搜索结果当中偏袒自家 Google Shopping 比价购物服务，遭到欧盟执委会重罚。法院表示， Google 以演算法在页面降低竞争同业比价购物服务的搜寻结果排序， Google 背离了各凭本事的市场竞争。这个判决还可以再上诉至欧盟最高法院。此外，天空新闻网报道， Google 被英国消费者组成的自救团体指控在2011至2012年间暗中收集 iPhone 用户上的 Safari 浏览器资料。尽管 Google 解释 Safari 的原厂私人设定下并不允许这样做，但 Google 的行为仍然被自救团体告上法院。英国最高法院开庭，如果 Google 败诉，可能必须依照该团体要求赔偿英国超过400万 iPhone 用户，每人最高750英镑，共30亿英镑。报道指出，虽然即使 Google 败诉，最终赔偿金额可能会远少于这个数字，但仍然不减这一场诉讼的意义。它会影响英国对个人资料私隐的保护法规走向，并对往后追责科技公司的法律立下先例。不过英国最高法院10号判决结果出炉，五名法官认为民团没有提出任何经济或者精神伤害的证据驳回原告。法国传媒报道，国民议会副议长马洛福审理明年财政报告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法国仍然计划向中共国这个世界经济强权提供1亿多欧元的开发援助。他呼吁即刻修改援助标准，停止金援。据 Capital 9号报道，2020年法国以政府开发援助之名向中国援助1亿4000万欧元，是法国资助名单当中的第九大受益国。中国获得的补助超过布吉纳法索和喀麦隆这两个发展情况更为艰难的国家。马洛福认为这种情况完全不合理，中国同时是援助者又是受助者的情况很不寻常，和法国援助的其他受益国几乎没有任何共通性。如果看 GDP， 中国几乎接近全球经济龙头，远超法国，但却仍然在2018到2020年期间从法国获得3亿7100万欧元的援助。马洛福呼吁法国向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采取明确行动，以修改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标准，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名单当中排除，这件事相当迫切，好让法国的援助能够给予真正需要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中东国家。国际工会联合会9号发表报告，质疑明年的冬季奥运，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能够放心认为冬奥会不会有助于压迫和侵犯人权行为，而运动员团队和记者能否在专制国家里面受到足够的保护亦都成疑问。德国之声报道，对于明年冬奥，外界不少人提出对中共国的抵制，因为中共国有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人权组织着眼于中共在西藏、新疆和香港进行迫害的状况。 国际工会联合会认为奥运有他自己的规则，但中共表明他几乎不尊重国际法和相关规范。国际工会联合会亦都呼吁赞助商从中共实施迫害政策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北京冬奥会的合作。这份报告亦都会送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中国最近的限电措施和新一波新冠疫情的蔓延，生产业因此减少或者停滞，越南亦都因为疫情导致影响生产进度，全球服饰鞋类行业连带受到冲击，这些公司纷纷撤出中国和越南供应链。据路透社消息，西班牙时装零售商芒果5号表示，原本主要来自中国和越南的生产线正加快新增在土耳其、摩洛哥和葡萄牙等国家，并将会在2022年扩大在欧洲本地的生产数目。据大纪元时报，美国鞋类零售商马登3号表示，他已经撤出在越南的生产线，并将中国一半的鞋类生产转移到巴西和墨西哥。美国橡胶木屐制造商卡洛茨亦都表示，正在将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尼和波斯尼亚等国家。土耳其商会服装和服饰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土耳其今年因为欧盟订单激增，预计产值将会达到20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波斯尼亚在2021年上半年纺织品、皮革和鞋类出口额就高于2020年全年的水平，达到4亿3865万美元。因为疫情导致的生产链供应以及航运都受到大规模限制，进而提高成本，各国公司正在加紧脚步，重新布局供应链，将目光投到欧洲巴尔干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据悉尼晨风报10号报道，欧洲议会正在草拟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提到，为了反制中共对外实行不透明政治游说的手段，澳洲订立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欧洲议会应该参照澳洲和纽西兰对付中共统战部的经验。澳洲国会安全暨情报委员会主席派特森9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指出民主国家必须能够辨识来自专制国家的政治干预手段和威胁，而且必须尽一切办法予以反制。澳洲订立外国影响力透明法的目的是要让外国势力试图影响澳洲政府的活动性质、涉及的层级以及活动范围等事项全部保持透明公开。该法规定需要申报的外国代理人活动包括游说、传媒工作以及一般财务支出。派特森提到，澳洲传出一连串涉及来自中共人士的政治捐献丑闻之后，澳洲在2018年禁止政党接受外国的政治捐献，2020年通过澳洲对外关系议案，授权联邦政府可以阻挡地方政府和各个大学和外国签订违背国家利益的协议，目的是要反制专制国家试图分化澳洲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手段，尤其是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澳洲国会在2018年通过两项反渗透法，外国影响力透明法就是其中之一，而另一项就是间谍与外国干预法。澳洲外国影响力透明法规定，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如果替外国政府在澳洲从事任何代理人活动，但又未主动向澳洲政府登记申报的话，就触犯了刑法，最高可以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巴基斯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24岁的马拉拉宣布结婚，他发推文说，这个在自己的人生中是珍贵的一日，并附上同新婚丈夫马力克的合照。他们在英国伯明翰家中举行伊斯兰结婚仪式，并同至亲好友庆祝。马拉拉并没有透露丈夫的身份，但据说他是拉合尔巴基斯坦板球总会业务经理。2012年马拉拉15岁的时候，由于反对塔利班在家乡限制女性受教育，放学回家的时候在校车上被射中头部重伤，后来被送到英国治疗，康复之后同家人迁居英国伯明翰，2019年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后马拉拉就读牛津大学，主修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并成为人权活动家。去年毕业之后，他大声疾呼提供阿富汗难民更好的支援。 佢一直持续致力推动改善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马拉拉宣布婚讯之后，网民的祝福纷纷涌入，希望他们夫妻幸福美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